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再来看《使徒行传》。我们在录音室里面呢，就有几位的同工啊，特别我们尊敬的卢牧师。
哇，我觉得呢，唐华老师才是最重要的。
对，唐华老师主讲嘛。
我们不要把那个分等级啊！你们在一起的时候，让我感觉到我们彼此同心。同性就有力量啊，就靠着主一起来努力。同样的，我们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就发现教会一开始虽然非常的兴旺，很多人信主啊，但是呢，同时哇，那个压迫就来了啊，非常的厉害。那么我们上一次的节目里面就谈到，官府呢就把彼得跟约翰抓去了啊，就拷问他们了啊，审问他们。那使徒在公会面前呢，就勇敢地宣告他们的信仰。我相信呢，他们不是说哎呀，你不合理，我要争取公义，不是那种意气用事的争辩，也不是为了哎呀，我们没错啊，要争回面子。那是因为他们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基于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信仰的核心是谁？
就是耶稣
基督，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就不管了。不管那种的压力，他们就要表达一个真理，要宣告一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是赋予他们能力的，哈，他们能够用手拿住这个瘸腿的人的手，扶着他起来行走了，不是他们有什么能力，是耶稣基督，他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这个瘸腿的人行走，那是事实摆在眼前的，哈，虽然官府就公会的人就禁止他们讲，但是他们说不能，我们不能闭上眼睛来撒谎，啊，的确是一个超乎平常的事情发生了，啊，这个是不可否认的。眼前看见的不只是一个瘸腿的人能够行走，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的原因，这种源头是因为有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而且这个耶稣就是蛮有能力的，就让他们可以使到这个神迹发生了。所以他们就说出这样的一句话，彼得约翰就说了，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那我们就来看第四章的后半部，就是使徒行传的23节到37节呢，就记载这件事情，就是教会的回应。那我们呢来看，分三点来看，23节到30节，就是教会，就是信主的人同心的呼求上主。啊，这段经文也麻烦杨老师给我们念出来好吗？23节到30节，
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告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旨意所预定必行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监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 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
我们现在是好像在这里读到的是当时的教会啊，当时的弟兄姐妹一起献上的祷告。卢牧师，你觉得他们这样的回应你有什么的看法呢？
讲的这个他们是谁？
就是使徒回来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嘛。
嗯，
哈，所以应该是当时的信徒，我相信不是刚刚信主的8000人啊，可能就是还算核心的一群带领的人，甚至当时的使徒。
那这些使徒呢，他们呢真的敬畏神，晓得神的力量，所以呢这真的在他们的信仰当中呢好好的求告神。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他们不是回到一起的时候然后就大家商量怎么应对或者是什么逃亡的路线，他们没有做这样事情的，反而是第一件事情我就发现他们的祷告是很特别的。他们的祷告不是啊，神啊求你救我，救我救我，反而是赞美神啊。
嗯，
他的祷告太特别了，他们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那就讲他是首先的是称颂这位创造主。所以路加医生把他们的祷告记述下来，我相信呢路加当时可能不在他们中间，不过弟兄姐妹转述的时候他就记载了那个核心重点，圣灵感动他就说我们要称颂这个创造主，这个是肯定信仰的对象。
嗯，
他们信谁呢？啊，是不是信创造天地的主？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很清楚了，地上的权势是不能超越的。好，这个也是使徒们或是当时的信徒他们不怕威吓的原因。那在这一点来讲呢，我想我们彼此的勉励啊，上次节目里面说彼得约翰大概感觉到他的后台硬了，所以他们就大胆，我们绝对不是说这样的一种骄傲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你所依靠的是谁，以至于呢你能够有这样的胆气来去面对这些挑战。他们的祷告开始就是称颂这个创造主了。我常常就这样的说，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天地万物是神创造的，而且呢整本圣经都让我们看见神是在掌管的，他是坐着为王的。那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成为我们的信仰里面一个很牢固的很可靠的一个立足点。第二个呢，他们的祷告呢里面就表达了他们是信靠那位启示的主。启示的主的原因是因为你承接的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那个很久以前的事情嘛，大卫王作王的时候，大卫写的诗是那个诗篇第二篇里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那就表达了圣灵借着大卫预言世人会抵挡弥赛亚，抵挡基督的。所以他们的祷告是引用诗篇第二篇的那几节的经文，那篇是君王诗，就讲到当年那个君王被高立的时候，那些外邦的民族啊，在一吵闹反对，但是是没用的啊。当然大卫所讲的那个君王可能就是最伟大的君王耶稣基督，他也是这样啊。我们看见啊，他们就知道他们所信靠的是那位老早就启示这个真理的神哈，说明依靠那个主，所以他们就借着他们祷告非常熟悉那个旧约的经文，他们就看见诗篇第二篇的那里就讲到当时神借着大卫所预言的今天在他们中间发现。第三个在他祷告里面，在他们祷告里面就是第27-28节说，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立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情。我认为他们的祷告是认定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好，这些君王这些在位的掌权的，他们以为自己有权利了， 但是原来王在神的手中还是很浓够的水，神在带领他们，外邦人以色列民他们怎么样对耶稣，原来在大的方向还是往神所预定的历史进程来进行的。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的祷告是蛮有力量，因为他们把这个根源挖出来，我现在依靠的是什么？创造的主。我现在宣扬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启示的主要传扬的。在我们中间有弥赛亚来临，他们还有盼望，有能力的相信神是掌管历史的主，所以他们就知道无论怎么样，无论权势怎么样的压迫他们，他们还是有力量的。所以在这样压力下的祷告，就表达了他们不怕威吓，勇敢直前。事上第四章前面的时候呢，就也讲到彼得呢是被圣灵充满，是很清楚的，他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就放胆讲道。如果我们再往前看一下的话，五旬节的时候第二章，那是圣灵充满的时候当时的使徒就讲到别国的话语来就是方言了。那彼得站起来讲道，那个当时的记载是彼得跟使徒讲道，我们就讲过吧，可能大家都同时讲，就不同的方言，别国的方言都出来了无论怎么样，因着圣灵的充满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可以在圣灵里面得着能力。但是这一切圣灵的充满也好，他们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们都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讲神的道，这个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可不可以这样讲说，圣灵充满了就是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让主的道广传出去。会不会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彼此勉励的，如果我们要把神的道传扬出去的，我们不要在这种压力啊或者是困难当中呢，我们就害怕，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倚靠圣灵，就借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跟胆量，把神的道传扬出去。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他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呢，真的很需要胆量他们是刚刚被威吓，然后从公会出来的，他们回到他们聚集的地方，他们竟然能够这样的祷告所以我们在服事主里面，我们需要有那种胆量。
唐华老师内地的传道同工常常说我们灰心，怎么办？
当然我觉得人之常情呢，遇见难处，遇见一些我们所做的事情都处处好像碰壁的话，灰心是很自然，我们只能够彼此的勉励说，来吧，我们所认清楚我们所做的是什么事情，如果是神带领我们感动我们，神是在当中还是掌权的，眼前可能看见一些困难，但是掌管历史进程的是神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去信靠他。我觉得是的，我们会灰心软弱的，我们也走过这条路了大概但是呢，当我们回到神面前的话，我们就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能力，靠着主的能力来服侍主。然后我们再看教会一起同心合一祷告，那是也是他们得着力量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所以在我们继续讲下去之前，我们想听一首诗歌，一首诗歌说我们同心合一，感受一下同心合一所带来的能力。
当我们在一起来敬拜祷告，耶稣设立你宝座，让你荣耀充满全地，因你爱我们哦主，我们也要彼此相爱，使万国都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哦主。 心合一，举起敬拜祷告，为荣耀君王来预备道路，就医治我们土地，我们同心合一，举起敬拜祷告，
事事不顺，步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字架，活出盼望。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我们听这首诗歌呢，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呢，有其中一个共同的行动，就是我们聚集同敬拜祷告啊，就是让主耶稣基督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让神的旨意成就。那我们就发现第31节到33节呢，就发现他们祷告产生一个现象是很特别的。31节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这里有一个字很多出现的是大大大大、那个祷告蒙应允，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在很真诚的祷告以后有一种不同的感觉。会不会有碰到这个地震动啊？
当然没有，但是我觉得当你圣灵在你的里面来动工的时候，你真是有一种力量想去做神让你做的事情，比如说去传福音啊，比如说你去关心人啊，其实里面有一种动力的、
好像这种不是外在见到的，是从里面发出来的。卢牧师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有，就是你真的好好的祷告，有圣灵的感动，我这样子讲道产生的 效力真的不同。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不要单单追求说哎呀，祷告完了最好是椅子动一下或者是房子震动一下这个是外在的。那当时初期教会可能真的很需要那种的外在的证明，帮助他们就把那个基督吩咐的使命把它履行出来。但是事实上圣灵接着在我们心里面会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会给我们感动的，会给我们有时候知罪悔改流泪的，有时候也回应神的呼召，我们愿意立志起来服侍主的。我们更重要的是祷告蒙应允呢，就发现圣灵充满，他们就传讲神的道。还有呢，他们在教会里面有一心一意的一同来过一个有见证有力量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教会在当时的确是大有能力的，不单是使徒啊，他们见证主耶稣的复活，大家也可以蒙受神的恩典。神赐给当时的信徒或者初期教会啊，一个祷告得到回应的印记啊，这个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没有求这样事情，说哎呀要求圣灵要更多的动作，但是他们去求神给他们放胆的去传讲神的道。随着神赐给他们圣灵，他们被圣灵充满了，他们有勇气了，面对威胁面对逼迫，他们还是用神赐给他们的恩典呢去传扬福音。他们能够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力量，本身当然是有神大能的彰显，也彰显了圣灵的能力，而且他们就马上的去做福音的工作，继续的去传扬。我们也看见这一次的事件好像在这里呢画了一个句号，事实上并不是了，因为圣灵蒙应允以后，这个兴起的教会呢就充满了力量，使徒有能力去传讲真道，弟兄姐妹也聚集在一起，能够呢蒙受神的大恩。这个祷告完了以后啊，地震动，圣灵充满，放胆传道以后呢，那就记载了那群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信徒都蛮有能力的。好，最后34节到37节就是神透过教会继续成为一个美丽的见证，是一个彰显能力的一个群体。好，你不是可以给我们念第34节到37节吗？
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家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叫个人所受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斯，使徒称他为巴拉巴，巴拉巴翻出来就是劝慰者。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我请卢牧师念呢，主要原因是卢牧师非常欣赏巴拉巴，能不能够跟我们分享你对巴拉巴的印象？
圣灵大大动工，所以呢，很多人就完全的奉献了。那个巴拉巴呢，我为什么这么钦佩他呢？在圣灵感动底下呢，他就把所有的东西完全奉献了。那这个名字也改变了，他名叫约斯，但是使徒称他为巴拉巴。哇，他充满爱心，巴拉巴翻出来就是劝慰者。我非常欣赏这位弟兄，因为他在他的后来的侍奉当中，我常常真的觉得他是最好的传道人。
他是那种能够鼓励人啊，能够安慰人，能够呢叫人灰心失意的时候，可以呢好像感觉到啊，有人扶一把就站起来的。
特别是保罗啊，他在这个当中做了很多工作。
对对对对，好像如果从人的角度说，没有巴拉巴就没有保罗了，
没有保罗，
对不对？那么，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都应该学习巴拉巴，或者是当时的一些信徒，他们就把所有的田产呢都卖掉了，就大家过一个共同的生活呢？你觉得在 当中有什么我们学习的这种中心的思想，还是只是一些行动了？
因为当时很多不同的人从各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一起来聚会啊，一起来服侍，所以大家都没什么东西没有，所以当地的人把田产卖掉了，去帮助这些人。然后大家呢都是有一个心，就是一起来建造教会，一起来传福音，所以没有你我的。所以今天我们当然不需要把这个什么拿出来分享，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一起来建造教会的。
嗯，
那我觉得呢，圣灵大大的感动底下，那么人呢到底整天想要赚钱，还是呢把所有的奉献专心一致的侍奉神，这个很重要啊。
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你把那个价值观都改变过来。以前可能很看重金钱，看重地位，看重那个财富，但是现在你发现不一样。而且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就是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哈，耶稣说的，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在彼此相爱，这个就是初期教会生活当中的所要显出来的，是互相的扶持，彼此相爱。所以有些人就变成了这个，我要求你把你的东西卖掉支持我生活，我要求你做什么事情，那是不对。我们怎么样去贯彻的这个耶稣基督的吩咐是，你当你关心别人的时候，你甚至愿意有所付出的，哈，有所牺牲的。你关怀别人的时候，有时候你多走一里路，或者是更多的，以表达了那个爱心。
嗯，
所以我们现在呢，不一定在这种的环境里面，你们是说，哎呀，我们要聚集在一起啊，大家共享一些东西，哈。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你怎么样彼此相爱。
我信了主，真的在我最穷的时间感觉到我不要发财。
对啊，你这句话很有名的了，大家都传的、哎、
所以呢就专心的侍奉主了。
那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也是受这些影响，奉献，就把你自己完全奉献。所以卢牧师常常讲奉献，奉献不单单是奉献钱，更是把你的心生命都奉献出来。
我读书的时候呢就信主的，那么听到我们要奉献呢，有时候我们真的很认真的把父母给我们的零用钱呢，很认真的去奉献的。在服侍主当中，在成长里面呢，也有一些的日子就感觉到有点缺乏，但是为着教会，为着一些有需要的人，我们愿意拿出自己仅有的去成为别人的帮助。我觉得背后就是那个精神，背后就是主吩咐我们在教会里面，让我们懂得怎么样的学会彼此的关系。好了，谢谢你们的收听，在这里跟你说
再会。
我们谦卑屈膝。